2013年12月11日，我在张碧俊先生和胡飞霞女士夫妇以及民航博物馆的刘金龙先生陪同下，第一次去南苑机场附近的七老家采访时，亲切感油然而生。
戚少俊先生出生于1920年，江苏常州人，早年曾在上海的中国铅笔制造厂和大新百货公司当过学徒。1939年从上海出发，几经辗转来到了雷云，进厂在焊工部当学徒。老人家给立威详细地描述了雷云的厂房布局，还专门地画了草图。
七老告诉我，厂房第一栋顶头是我们焊接车间，包括热处理、电镀、喷砂，从我们车间过去，就是机身车间，再往前走，就是装配车间了。我记得第二栋第一个，是机工车间。那时候，胡立昌就在这个车间。机工车间再往前，就是漆艺车间了。再过去，就是钣金车间。
冯忠杰先生在回忆里说，厂房是由仰光华侨的营造厂承建的，是钢结构、铁皮瓦组合式的厂房，装配速度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
两座主厂房的北侧，沿东西方向是飞机跑道，再往北有一些附属建筑，是油库和储藏室等。主厂房的西头不远处还有一所较小的厂房，是水电车间。
在平川周围坡度不大的山坡上，还盖有监理处、经理处、供应站、中国职员宿舍、员工子弟学校、美国职员俱乐部，也就是西人俱乐部等。距厂房较远的南碗河边还建有六栋木头房子，那是美国职员宿舍。
戚少俊先生告诉我，中国职员的生活区分为 A 区和 B 区，当时被称为 A class 和 B class。 有家属的中国职员住在 A 区，单身职员住在 B 区。在汤义新先生的回忆中提到，有 A、B、C 三个区，分别是高级职员、普通职员和单身职员宿舍。我专门就此事请教过七老，老人家表示对 C 区毫无印象。
职员宿舍都是木结构，按当地的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离地半米建房，可以防潮。屋顶用瓦楞白铁皮，竹篱笆墙涂牛粪泥，干了之后刷白。房屋的内壁天花板用的是从美国进口的纸质纤维板，大约一厘米半厚，能起到隔音和防潮的作用。相比之下，工人宿舍的条件就要差多了，戚老说。
我们单身汉住的宿舍，分两个时期。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厂房前面，一大片空地上。当时啊，那房子是用毛竹盖起来的，当地的少数民族住的，都是两层，我们呢是一层，很大很大，一栋啊可以住60来个人，一共是
八栋。我去了，刚好住在第一栋，挨着工厂，比较近。
工人宿舍的这种拥挤的大通铺式的居住环境，后来一直到1940年夏天才有所改变。
到1939年七八月间，经过半年多昼夜不停的赶工，绝大部分房屋和公共设施都已完成。一座在当时相当现代化的飞机制造厂出现在雷允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根据当地几位傣族老人回忆写成的《雷允飞机厂见闻》一文里这样描述道：荒凉的广罕大地顿时昼夜通明，各种小商小贩也尾随而至，形成了天天集市。附近四周的傣家景颇居民挑着大米、水果、山菜、米酒、饵丝小吃等前去摆摊设点，天久月长，形成了天天街。雷允飞机场成了人烟汇集、交流商品的集散地，制造飞机的工厂终于在1939年建成投产。中航厂迁到雷允后，改名为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简称雷允厂。不过，老员工们仍习惯称之为中航厂。由于雷允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的社会服务供给和市场化程度都非常低，与杭州、汉口那样的大都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雷允厂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还不得不监管起员工和家属的日常生活福利。
这种情况颇有些类似我们国内计划经济时代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所谓企业办社会。在原有职能部门、生产部门之外，厂里还建立和兴办了很多直接服务于员工生活的附属机构，例如供应站、员工子弟小学、职工医院、电影院、农场、邮电代办所等等，甚至还请中国银行在雷允设了一个驻厂办事处。
原来只负责监督厂里生产的监理处，在雷允也进行了扩充，除增设了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外，还成立了政训处、国民党特别党部和警卫大队，监管起厂区乃至整个雷允地区的治安和行政。监理处监理不仅是雷允厂的中方负责人，更成为事实上的雷允地方军政长官。
雷允厂的警卫大队是营级编制，下设三个连级中队，主要负责雷允地区的保卫工作。全厂重要路口和设施都有固定岗哨，还在全厂范围内设有固定的四人巡逻哨，日夜看守巡逻。此外，在南宛河设立检查站，对本厂员工出入和车辆出入执行证件检查，除附近村寨认识的傣家卖菜和卖小吃的妇女以及厂里的临时工外，凡无证件人员一律不准进入。
警卫大队军官共有20多人，除一中队长赵陶民是湖南人，一个副中队长程先登是云南人以外，其余的都是浙江人。大队长蒋伯范被厂里的工人们戏称为蒋百万。士兵们大多是从云南大理、剑川、洱源、邓川等地接收来的新兵，其中有不少白族青年。
后来，由于兵源短缺，补充困难，监理处经过与蒙毛土司代办刀宝图协商，一度还曾在瑞丽招募了180多名当地的景颇族青年加入警卫大队。在装束上采用了英属缅甸警察部队的红包头，不过仅半年之后，因军纪约束太严，生活习惯不同，这批景颇族士兵就都回家不来了。
中航厂员工在雷允时期增加的人数是最多的，到末期全厂员工达到了2500多人，仅新增加的技术人员就有上百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的毕业生，还有几位从国外回来的航空专业的留学生，例如留学比利时的杨鹏基，留学意大利的许玉赞，留学美国的马明德等。此外还有来自美国的归国华侨、于兆昌、郑兆前、黄玉宇等人。
在雷允进厂的技术人员当中，不少人日后成为国内外航空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像在美国麻省理工执教数十载的卞学煌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自良先生、常年在西北工业大学执教的杨鹏基教授，以及许玉赞、马明德、黄志谦、方孝书、苏佑全先生等等，这批那个时代中国航空界的青年才俊，在雷允济济一堂，可谓是盛极一时。
新增的管理人员和各种专业人员，像医生、教师、体育教练员、农业和畜牧技师、邮电海关人员等，共有200多人，其中还有几位新毕业的女大学生。
戚少俊先生告诉我，在雷允时厂里仅有4名女性员工，都在会计课工作，尽管人数少，但这几位女性的加盟终于改变了中航厂一直以来清一色男人的局面。
叶兆坦先生的回忆中提到了其中3位女子的名字，女大学毕业生有孙莹、刘墨仙、修乃深等。有幸的是，2012年12月，在杭州的西泠印社2012年秋季拍卖会上，面试了一件名为《西南联大师生致荣婉师文册》的拍品。这是西南联大著名的才女荣婉毕业时，校内师生给她的留言册，其中有广东同乡欢送毕业同学的全体签名，时间是1938年8月。
在这份西南联大几十名广东籍学生的签名中，我发现了修乃深和刘魔仙的名字。这两个人或许就是在雷允进厂的女大学生。对照中航联谊会的通讯录，叶兆坦先生显然是把刘魔仙误写成了刘墨仙。至于戚少俊先生说的全场只有4位女性，我想应该是没有把职工医院算在内。
雷云厂自己设有医院，规模相当大，医疗器械也十分完善。职工医院有员工100余人，其中高级医师、护理师30多人，中级和初级医师、护士40-50人，其余为勤杂人员。护士中有不少是来自缅甸各个民族的女子。
尽管地处僻壤荒乡，但雷允职工医院无论是在人员配备上还是硬件设施上， 都绝非一般的职工医院可比。
医院备有救护车4辆，设床位200多张。除了为厂里的员工家属服务之外，为了搞好同周边少数民族百姓的关系，还免费为当地人民服务。设备方面，职工医院当时已经相当先进，配有 X 光机，还有专门化验的辅助科室。医院里的药品和器材都是从美国运来的。据曾在雷允职工医院工作的向启先生口述整理出的德宏最早的医师、护士师和第一流的医院一文中回忆，1940年才研制成功的青霉素，我们1942年初就使用了。那时称青霉素为盘尼西林，黄色的，还得用冰壶冷藏。
厂里聘请南坎医院的希格雷夫大夫担任职工医院的首任院长。外科主治医师尤维义，内科主治医师孙建义，妇产科主治医师樊海山，口腔科主治医师夏良才、廖运玉，可谓是人才济济。
在此要特别介绍一下希格雷夫医生在他的自传中多次提到的尤维义大夫。希格雷夫称赞他是极具魅力的中国外科大夫。
尤维义是湖南湘潭人，生于1904年，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据希格雷夫说，尤大夫非常迷人的漂亮妻子是位出生在美国的中国女子，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学习护理，夫妻俩带着年幼的女儿都到了雷允。在1940年10月26日雷允遭轰炸后，希格雷夫辞去了职工医院院长的职务，尤大夫成为医院的第二任院长。
此外，孙建义大夫生于1901年，山东新泰人，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英国医学博士，曾在英国专修热带病学。夏良才大夫生于1911年，四川仁寿人。廖运玉大夫生于1910年，四川资中人。夏良才和廖运玉夫妇都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院，日后都是新中国口腔医学界的领军人物。
为了便于运输，厂里还招来了一批熟悉缅甸道路的印度汽车司机，来自中国、美国、缅甸、印度等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雷允汇聚一堂，真可谓天南地北，五湖四海。